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个极光之旅啊？好，其实这个极光呢跟这个北极光呢是有一点关系的啊。不晓得小朋友有没有看过北极光呢？其实花儿姐姐没有看过，但是呢因为花儿姐姐身边呢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去什么加拿大啊，或者是那个冰岛啊，去追这个极光啊。所以我常常可以透过他个人呢在一个社群媒体上面他所公布的这些影片或者是这些照片呢，花儿姐姐可以看到他所到之地的这个极光呢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啊。那可能小朋友你会问说，那花儿姐姐你会不会想要去看这个北极光呢？诶，说真的，其实花儿姐姐还好没有那么多的兴趣哦。但是呢如果透过朋友他们的旅游或者他们去拍的这些照片或者他们的分享啊，那我是蛮有兴趣的。
现在问问你，宇宙万物从哪里来？这是。
山，又造了水，他造了你，也造了我，我们应当信靠他，到他那里去。
独特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透过绘本呢，让我们来认识这个世界啊。那花儿姐姐呢，继续把这个绘本读完啊，就是我们有一连串的时间呢，都认识了芬兰。那芬兰呢，好，收录在这个经典小史地小国大业系列，它是第二本教育力跟设计力啊。那花儿姐姐呢，会把这一系列呢介绍的这些国家呢，都读给小朋友听。好，那讲到芬兰呢，好，小朋友会想到什么？好，就会想到那个圣诞老公公嘛，对不对？好，那圣诞老公公是真的是芬兰人吗？哦，这个有人说不一定哦。好的，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这个全世界呢有哪些国家他们有圣诞老人呢？好，很多啊，就是有芬兰，有日本，然后有纽西兰，好，有加拿大，有丹麦，好，有澳洲，好，有俄罗斯等等啊。所以呢，其实有21个国家呢都有这个圣诞老人，好，那他们当然就是有地址，然后也有他的特色啊。所以呢，很多人他们呢就会想写信呢给这个圣诞老人。我有个朋友呢，他之前他去那个韩国旅游啊，那在韩国呢就有一个邮局是专门呢收集啊，就是一般人他们所写信啊，要写给那个圣诞老人的，好，这样的一个邮局，就是专门收集这样的一个邮局。那我那个朋友就去到这个邮局，然后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圣诞老人。那其实呢，他回到自己的住的地方的时候，他早就忘记这件事情，但是突然有一天呢，他就收到了一封信，然后这封信呢，就是圣诞老人寄给他的信。哦，好惊讶。好，大家都觉得说怎么会有圣诞老人寄信来呢？好，所以呢，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他们就很喜欢呢透过这样子邮局，好，然后去收集好国人他们想要寄给圣诞老人的这些信件，去寄给他们。好，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这一本芬兰，我们要来认识一下究竟这个圣诞老人呢对于这个芬兰来说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还是其实他没有提到啊，他提到的呢比较多是这个北极光，但没关系，花儿姐姐读给你听，题目叫做欢迎来到北极圈。抵达车站的时候，表哥已经准备好火车票在等我们了。我们要搭乘的是北极特快车，也就是芬兰国铁的过夜卧铺列车。因为从赫尔辛基行驶到目的地总共要花费12个小时，那么久，有张床可以躺着睡觉比较舒服嘛。
小淘气啊，等你明天一觉醒来啊，就会到北极圈喽。
爸爸感觉比我还兴奋。
睡觉？
虽然天黑很久了，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是昨天睡得太饱了吗？我低头看了一下。
咦，现在才晚上6点多，我的手表坏了吗？
你的手表没有坏啦，
表哥笑了出来。
是因为芬兰所处的纬度比较高。
这么说好了，你听过极昼跟极夜吗？
我有听过，但不了解是什么意思。
我抓抓头。表哥解释，极昼极夜又叫做永昼和永夜，是南北极地区特有的现象。在北极圈内，夏天的白天很长，日落的时间很晚，甚至有的地方24小时都是白天，也就是极昼。到了冬天，白天变短，太阳很早就下山了，那些24小时白天的地方就变成了24小时都是晚上的区域，也是极夜。
所以南极的季节是刚刚好跟北极相反的吗？
我问表哥。
啊，没错，在南北极点附近的地方，一年有约一半的时间是极昼，一半呢是极夜。而在靠近的南北极圈的地方啊，只有几天是极昼跟极夜的。
听完表哥的说明，我又有想法了。
老爸，答案是不是极夜啊？天空就像拉上了一层黑色的帘幕，所以阳光照不进来。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不过还是不对，再努力试试吧。
老爸躺在卧铺上说。
列车在夜里行驶，我向表哥分享了爸爸之前告诉我的事，才发现表哥来芬兰学习的居然也是跟通讯科技有关的创新服务，叫做 5G。 哎，小淘气，你听过芬兰的智慧结晶三宝吗？其中两宝就是 Nokia 还有托瓦兹，你猜看第三样是什么？表哥问。天啊，我连爸爸的谜题都还没有解开，第三宝会不会也是窗帘呢？表哥，你说的第三宝到底是什么啊？我实在太好奇了。第三宝就是我这次要带你去拜访的神秘人物啦。表哥用手指着窗外的白雪，还用手假装摸了摸长胡子。难道是圣诞老人啊？原来我们要去北极拜访圣诞老人啊。表哥点点头说，芬兰人认为啊，圣诞老人一定是住在北极的耳朵山，才听得见全世界小孩的愿望。于是芬兰旅游局就在拉普兰区的罗瓦涅米打造了一座圣诞老人村，这里还有一条北纬66度的北极线，可以一脚跨越北极圈。哦，所以圣诞老人跟他的驯鹿真的住在这里吗？对呀，我们可以去参观圣诞老人的办公室，还可以和圣诞老人合照哦。表哥拿出了一张照片，上面正是笑嘻嘻的圣诞老人跟比现在青涩一点的表哥坐在一起。这里也有圣诞老人专属的邮局，每年都会收到数十万封从世界各地寄来给圣诞老人的信。据说圣诞老人真的会回信，并且这里也是全世界寄出最多圣诞卡的邮局哦。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到，哇，原来在芬兰就是他们会搜集这个全世界写来给这个圣诞老公公的这些信那圣诞老人也会回信。刚才花儿姐姐就已经说了，我的朋友在韩国寄了一封信呢给这个圣诞老人，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圣诞老人就把信呢寄到这个台湾他所住的这个地方，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
好，其实呢，在每个国家啊，都会有所谓的原住民啊。那小朋友知道在芬兰有原住民吗？好，那在芬兰呢，有一种人叫萨米人。其实萨米人呢，他是这个极北的这个原住民啊。那2月6号每一年呢，好，是这个北欧共同这个少数民族，就是萨米族，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就叫萨米族日。那这个节日呢，最主要就是为了要提倡保护以及保存还有复兴这个萨米族的文化，以及呢他们所记忆的这个节日。好，这一天呢是在1992年第15届呢国际萨米族会议当中决定的，所以把这个日子呢就定在每一年的2月6号，来纪念呢举行这个1917年2月6号的第一届的这个会议。这也是呢北欧各国的萨米族人在这个第一次的一个跨国的共聚啊，那确立了萨米族呢它是各国少数民族的这个地位。那萨米族呢其实是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跟这个芬兰一带的原住民，那也是目前呢欧洲联盟当中唯一仅存的游牧民族哦。那原本呢他们是住在呢今天的这个北欧中部，但随着南方的像挪威、瑞典、芬兰以及呢东方的俄国人跟他们的这些基督教世界的扩张，所以萨米族的生活空间就逐渐呢限缩到北极圈以及山区一带。接下来花儿姐姐呢要继续的读这一本芬兰的绘本给小朋友听哦。那最后的这个题目呢就叫做梦幻帘幕啊，就是呢这个小淘气的爸爸问他的问题咯，小朋友是不是也很想知道？来，花儿姐姐读给你听哦。火车暂时停了下来，在不远处的林子里突然出了一些小小的光点，远远看来像是演唱会现场晃来晃去的荧光棒啊。在极夜的季节，因为路上的这个视线不佳，车子经常会撞到驯鹿，于是驯鹿牧民协会就在鹿角上面喷了反光剂，让驾驶人更容易看到黑暗当中的驯鹿，来减少车祸的发生哦。表哥看着森林的方向解释，
哦，原来那些光点是驯鹿的脚啊。
哎，小淘气，你想搭看看圣诞老人的驯鹿雪橇吗？表哥问我。
想啊，不过拉雪橇的是驯鹿还是麋鹿啊？
我举手发问。
确实有很多人分不清呢，
爸爸说，
在极地生长的驯鹿比较能够适应极地气候以及环境，有他们载着圣诞老公公到处送礼物是合理的。
爸爸从手机中找出了驯鹿和麋鹿的照片，让我对照着看。
啊，麋鹿呢是中国的物种，后来才被带到欧洲。外观上啊，这个驯鹿的脚啊是往前后方向生长的两个分叉，而后面的分叉比前面的大很多。雄鹿还有雌鹿呢都会长脚，而麋鹿则是呢分支复杂的倒三角形。
嗯。芬兰的原住民萨米人居住呢在拉普兰地区，生活跟驯鹿是息息相关的。驯鹿雪橇啊，原本就是他们的代步工具哦。表哥补充的说，啊，除了驯鹿跟圣诞老人有关的，还有这个。表哥拿起了包包上的吊饰，是一只肚子圆滚滚的像河马的可爱小玩偶。
鲁鲁米啊，他跟圣诞老人有什么关系啊？我问。
在芬兰的传说中，森林里住着一个善良的精灵，他也是呢房子的守护神，正好成为了圣诞老公公的小助手。芬兰作家朵贝扬生啊，就是以善良的精灵作为雏形，创作出乐天爱冒险的鲁鲁米。表哥说，
鲁鲁米是精灵的化身啊，难怪他的样子看起来这么的古锥。
为了明天早上能够好好的探索圣诞老人村，也要养足精神来驾驶驯鹿的雪橇，我还是早点进入梦乡吧。
正当我昏昏沉沉幻想着跟圣诞老人一起驾雪橇去送礼物时，黑黢黢的窗户突然出现了奇幻的光芒。
咦，是我在做梦吗？
哎，小淘气啊，快起来看这难得的魔幻美景啊。
爸爸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朦胧中看到了窗外闪耀着一片绿色光芒，我揉揉双眼，确定不是梦境后，不仅大声地感叹：
哇，太漂亮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规模的镭射光哎！
这不是镭射光，是极光，爸爸兴奋地解释给我听。
在高纬度南极或者北极天空中有所谓的极光带，是由于太阳风的带电粒子到达了地球附近时，受到了地球吸引进入大气层和高层大气中的原子碰撞，便造成了发光现象。如果发生了磁暴，连较低的纬度也会出现极光哦。
啊，西方人也会用奥罗拉来称呼极光，这是呢黎明女神的名字，是不是感觉更浪漫了呢？表哥补充另外一种说法。
对呀，天气啊越晴朗越黑暗，才越看得到清楚的极光。在九月到三月的午夜前后一两个小时是最容易看到极光的时候，可能持续几十秒，也可能持续几个小时。哎呀，我们可真幸运啊，刚好这个季节来到了芬兰。
爸爸开心地抱着我。
可惜妈妈去工作了，没有办法一起看到。
我惋惜地说。我们静静地欣赏眼前美丽的极光，一层绿色的薄雾般的光芒像跳舞般的波动着，又像透过了粉红荧光的珠帘从天空垂挂而下。
这么难得看见用不到的极光，真的像一层梦幻的帘幕啊。
等等，是帘幕吗？我忽然发现了答案。
恭喜你答对了，你终于找到最梦幻的帘幕了。欣赏完极光之舞就继续睡吧，圣诞老人还在等着你去拜访他呢。
爸爸说。
看来
的，小朋友，现在呢好多人他们都很喜欢到什么冰岛啊，或者是呢加拿大去看这些极光啊。但是呢其实除了极光之外，当我们到冰岛的时候呢，其实还可以看别的，不一定呢只看这个极光哦。因为呢这个冰岛它非常的壮阔啊，那其实呢它除了这个极光之外啊，就是小朋友呢可以去看看它的峡湾呐、啊，或者是看它的火山岩呐、啊，然后呢还可以去看看它的石头啊，哈，然后看到它这个地形呢真的是这个千变万化的哦，哈。那虽然呢峡湾它没有这个挪威的壮丽，那冰川的也没有瑞士秀美，但是呢在冰岛的这个瀑布呢，不管是它的数量、规模还是特色啊，那其实呢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比的。上啊，可以说呢在这种自然景观打包的一个小岛当中，讲的就是那个冰岛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人家说呢好像受到了造物主的偏爱了哈。所以呢希望每个小朋友去冰岛玩的时候呢，除了看极光之外，也可以去欣赏它的地形变化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谁采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